好，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求你来向我们的心说话，也赐给我们一双受教的耳朵。主，你的话语是美好的，里面饱含着祝福。愿你让我们的心喜乐，愿你让我们的灵快乐，愿你让我们走在你祝福的正道上。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门。这段经文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的地名，对不对？非常非常的巧合。上个星期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是我神学院认识的朋友，他去土耳其玩，他现在是北京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牧师，他就发了一些图给我，他去的地方刚好就是经文里面所讲的比西底的安提阿，这个地方很巧合，很巧合，就是经文里面所讲的保罗讲到的那个城市。那在那个城市的西边有一座教堂的遗址，这座教堂叫做圣保罗大教堂，那不是伦敦那个圣保罗大教堂，是安提阿的那个圣保罗大教堂。那占地面积不小的，它大概有多少，有70米乘27米，那么大概是我们教会应该是两倍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占地面积，这么大。那而且这个教会里面它有一个介绍啊，这介绍是很小，但大家不用去看，就是它介绍就是说这个教会的旧址其实就是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在比西底安提亚讲到的那个犹太人会堂啊，刚才所讲那个犹太人会堂的那个旧址啊。那这个会堂其实可以想象，就是说在当时来说一定是不小的一个会堂，挺大的啊。所以我在想保罗他选择了这个地方作为他的宣教旅程的第二个落脚点。那第一个是在塞浦路斯，我们说过了哈，这是他的第二个落脚点。应该这是一个有计划有策略的一个选择啊。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这个地方这么大哈，当时一定是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啊，全城人都知道的。而且呢一到安息日里面犹太人都在这里聚集，对不对？保罗就不用到处走去把那些犹太人给找出来啊。最重要的一点，保罗他原先是一个什么人？法利赛人啊，他是一个法利赛人，而且他还是一个师出名门的法利赛人，所以他可以使用他的身份之便，可以在安息日的时候在这怎么讲道。所以我们看到第十五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在安息日的时候呢，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之后，那个管会堂的人就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保罗被人请去讲道，为什么？因为很有可能他的老师加马列是非常有名的一位老师啊。那我去到一个新地方就没有人会请我去讲道的，因为我的老师不够有名，不是我的问题啊，我告诉你啊。所以我是很相信说保罗选这个地方是经过慎重考虑，经过计划啊，它是一个很合情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宣教策略的选择啊。不过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重点不是怎么去做宣教策略和计划啊，我今天分享重点不在于计划，我想带大家去看的重点在于，如果计划遇到了变化的话，这个团队怎么办？神怎么可以带领保罗团队在现实的变换之中明白他的心意？那其实侍奉需要计划的，圣经从来没有否认过计划的必要性，但问题就在于如果计划外有变化呢，它发生了呢，那怎么办？怎么办？保罗的团队他刚到庞菲利亚那个地方的时候， 他们就遇到了一个变化。13节的时候这么说，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了，来到了庞菲利亚的别家了。后面发生一件事情，叫做什么？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那保罗的团队里面有一个人离开，这个人叫做约翰。那路加在这里很简单一笔的带过，那我待会儿会讲为什么路加只是一笔带过，但我们要知道他背后的故事其实不简单。这个约翰是一个有故事的男同学啊。这个约翰他原来的名字叫做马可。马可是谁大家知道吗？就是写马可福音那个马可啊，就是那个马可。在彼得前书里面，使徒彼得称呼他为什么？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的安。那彼得称他为我的儿子啊，不是占便宜啊，这是犹太人称呼门徒的习惯，就是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的安啊。彼得跟他的关系非常的近，对不对？耶路撒冷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他们聚会是在马可的家里。大家记不记得在12章我们讲到彼得他下了监被一位天使放出来之后，他回去哪里？他就回去，哎，这不是这里哈，他是回去哪里？他是回去了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的家里去，就他们那个家里面去。保罗是回到他们家里去啊，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在他们家聚会，而且这个地方其实也是当初耶稣和门徒吃逾越节晚餐所在的那个地方。那可见马可那个家庭他们在教会里面是一个什么核心家庭，他是一个核心家庭。而且马可不只是跟彼得他们很熟悉，他跟保罗他们也很熟悉。那当保罗他开始被耶路撒冷教会接纳，而且然后去安提阿教会，那这个安提阿不是今天那个安提阿，这个是叙利亚那个安提阿啊。据说罗马帝国一共有12个安提阿，很多很多个安提阿。当他们去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侍奉的时候，他是跟保罗一起去的啊，帮助保罗在安提阿教会开拓事工。后来呢，圣灵就差派保罗出去宣教了，马可就继续帮助他啊，约翰做了他帮助，就马可继续在宣教的路程上帮助他啊，所以马可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有侍奉心智的人啊，他并不是不想做事情，他是一个有侍奉心智的人。但当保罗宣教旅程去到庞菲利亚省的时候，马可就离开了他们的团队啊。我想马可当时离开一定对这个团队造成了影响。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到了15章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第二次他第二次出去宣教旅程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当时巴拿巴有意要带那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是呢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就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到居比路，就塞浦路斯去了。那所以在13章里面很有可能保罗当时已经对马可的离开已经有意见，但没有表达出来。等到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巴拿巴就说要不我们把马可也一起带去吧，因为巴拿巴可能比较有同情心，他觉得可能马可当初离开并不是什么原则性问题哈。但保罗就 不愿意，然后来他们两个人就吵起来啊，甚至彼此争论啊，彼此分开啊。大家可能看到的时候就会想问说，哇，为什么这些那么属灵的人也会吵架，然后彼此分开这么严重？那我在这里非常欣赏路加的一些记录的一些细节。那其实他把这些细节啊记录下来的时候，其实让我思考两个属灵功课。第一，人是很有限，人是很有限，即使是那些所谓很属灵的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的有限，同时，我们肉体的罪会影响我们的判断。那虽然理论上我们经常说，那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就能胜过自己的有限，但大家要知道，胜过自己的有限它是有过程的。它并不是说，我今天看到书里面，说这句话，然后，我的脑袋咔嚓一下就胜过了自己的有限了，并不是这样。胜过这个有限是需要我们在时间当中充分充分的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内心在神面前谦卑，从而令圣灵毫无阻碍的在我们身上掌权之后，才能够胜过。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受的是不是同约圣灵？一定是，两个都是被圣灵充满的人。问题就是为什么被同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他们却在马可的事情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不是圣灵不同的问题，而是两个人各有他们的局限。我们如果把圣经往后翻一些，看到后面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保罗不是一个很固执的人，他不是一个固执不愿意被改变的人。大家看到到了哥罗西书的时候，保罗重新肯定马可的侍奉。那他在他在哥罗西书里面，他吩咐哥罗西教会说，巴拿巴的表弟马可问你们安。这马可呢，你们已经受了吩咐，应该是受了保罗的吩咐，他若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就接待他。那保罗肯定马可的侍奉呢？到了提摩太后书呢，保罗离世之前写的书卷，他就跟提摩太说，他说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生命最后时期要见的人是马可，来的时候你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情上对我有益处。保罗晚年的时候很肯定马可，跟使徒行传里面的态度很不同，对不对？我相信保罗用了他一生剩余的时间去思考跟马可之间的关系，关键是他在神面前是一个谦卑的人，他愿意让圣灵改变他的心意，所以他的态度变了。但在使徒行传宣教的那段旅程的当下，保罗和巴拿巴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所以他们彼此分开。但大家发觉一件事情，就是路加是怎么评价这件事情？路加没有怎么评价这件事情，他作为《使徒行传》的作者，他并没有写说他究竟同意保罗还是同意巴拿巴。那这点是我第二点想分享的属灵功课，就是在充分的认识到人的有限性之后，我们要避免用自己的判断加剧观点的分化。用大俗话来说，就是不要站队。大家留意路加是怎么去写，马可离开保罗宣教团队这件事情，13章里面他讲的话是非常简洁的，就是说 约翰就离开了，他们回耶路撒冷去。那路加没有评价说马可的离开好还是不好，是因为他身体太软弱呢，还是因为他跟保罗关系不好，究竟是保罗对呢，还是马可对等等，他没有评价。同样刚才我们在十五章里面，我们看到路加记载保罗和巴拿巴争论的时候，他也没给任何的评价，他没有评价说究竟是保罗对还是巴拿巴对，是保罗不够耐心，还是巴拿巴对同工素质的要求不够高等等等等。路加他只是把整个事件作为教会的历史记载下来，那历史这种文学题材里在圣经是非常重要。为什么人需要历史？因为人在当下很有限很易变，所以我们需要历史，我们需要把时间拉长，令圣灵在历史的长河里面显明他的心意，胜过人的局限性。那所以经文的表面上路加惜墨如金，但他有弦外之音。什么弦外之音？就是人的历史因为人的局限有很多的变数，神要我们认识历史，并不是说我们要去站队评价谁对谁错，而是要在历史的异变之中明白寻求神的心意。那有一个哲学家大家很熟，叫做黑格尔，没错，就是你们小时候学辩证法的啊，那个黑格尔，他说过一句非常好玩的话，他说啊，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我们从没有从历史中得到过教训。很好玩，对不对？不过他这句话我只同意 一半、啊、就是如果没有神，如果我们只是去从历史之中去分析所谓的人为因素，我们只会得到一堆理论一堆解释，但我们是找不到希望的。但如果有神的话，神是希望，我们在历史之中认识的是耶稣，把我们对未来的希望放在耶稣的身上。那所以其实保罗接下来在会堂里面对犹太人的那篇很长的讲道，他讲的就是这样东西。其实他就是想问以色列人说，你们经历了这么多神对你们的带领啊，神把带领你们出埃及，神给你们大卫王等等等等，那么多的带领，那么到了现在你们的希望在哪里？你们是盼望另一位大卫王来做你们的弥赛亚呢，还是你们认识到了原来死而复活的耶稣才是你们盼望的那位弥赛亚？保罗在这篇讲到的总结的部分，就是32到41节里面，他一口气引用了四处旧约的经文。这篇讲到很长了，我不可能跟大家全部讲，但我想跟大家一起搞清楚这四处引用的经文。你明白了这四处引用，其实你就明白了保罗要讲的主要的意思。我跟大家过一下这四处经文，大家跟着我来过一下。那为了帮助大家理解，我把这四处经文的顺序稍微就是调换一下，不是一二三四，我从第二处引用开始讲。第二处的引用是13章的34节啊，34节啊。那这一节经文其实是引用以赛亚书的55章第3节，就是讲到神要把应许大卫可靠的恩典重新赐给以色列人。那问题来了，神应许什么给大卫？什么叫做神应许大卫可靠的恩典？神应许什么给大卫？一定有人知道，但我们看一看经文吧。因为那个神的应许是在撒母耳下7章12到16节啊，一整段里面。那大概内容就是说，神应许大卫说，大卫离世之后， 他的后代会继续 接替他、做王，而且这个传承的王位会直到永远，所以以色列国就会永远长存。但历史好像不是这样哈，以色列国并没有永远长存，大卫的后裔 也没有一直在王位上，因为以色列国灭亡了嘛。保罗讲到的时候，以色列有没有复国？以色列没有复国嘛，对不对？那神在以赛亚书里面口口声声说，我一定会把大卫的恩典给你们，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以色列以后会复国，然后大卫的后裔会坐在王位上，这就能实现呢？那保罗说，神的心意不是这样。那所以他引用了第二处经文，第二处经文的出处就是我们刚才崇拜一开始的时候所读的诗篇第十六篇的经文，里面讲到，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这篇诗篇它属于一篇感恩诗篇。那刚才读到那经文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大卫他为了什么东西而感恩？大卫为什么感恩？大卫为他的产业而感恩，对不对？他数算他的产业有什么？有圣名，是不是？有百姓，还有什么？还有地界，对不对？神量给我的地界何等的美好啊！这都是神给他的产业。但最重要的那一点不是这样，而是神他自己是大卫的产业。他的王位为什么能坚固？神与他同在嘛，对不对？如果神不跟他同在，那你有再多的地界，再多的百姓，始终都是会失去的。所以大卫他知道说，神与他同在，建立他的王位，这才是至关重要。然后大卫为他的同在感恩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究竟这个圣者是讲大卫自己，还是大卫之后的某一个国王呢？保罗说都不是。三十六节里面保罗就开始解释这段话了。他说，那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大卫的岁数是有限的，他老了，然后他就会朽坏了，对不对？那他以后的国王呢？一样的，对不对？一样的，到了岁数就朽坏了。所以他们能做的事情是，他们只能服侍自己面对的那一代人，服侍完就离世了。他们都不是诗篇里面所讲的那个圣者。谁才是那位圣者呢？保罗三十七节里面接着说，他说，唯独神所复活的，他未见朽坏。那大家留意保罗的这说的这句话，那他说这句话是有一个前提的。什么前提呢？就是耶稣复活的事件在当时是很多人知道，而且很容易去证明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犹太人是非常容易反驳他的，就是说，哇，保罗你去随便就是做一个复活的事情来乱解经啊，对不对？事实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嘛，对不对？所以复活一定是一个很容易知道的事实，保罗这句话才有用，才有力量，对不对？所以唯独耶稣的复活，唯独复活的耶稣，我们才有办法理解诗篇十六篇里面大卫这一句预言。所以以色列人盼望的弥赛亚，他不是一位肉身的君王，因为就算有一位肉身的君王，那么他们也会像大卫那样会朽坏，他们是不 qualify 应验这个预言。只有复活的耶稣是完全应验了旧约里面，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句预言啊。那其实除了这一个引用之外，保罗在第一个引用诗篇 二章七节里面啊，他的逻辑也是类似的。保罗引用诗篇第二篇的时候引用了这句话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我考一下学生团契的弟兄姐妹，诗篇第二篇是什么诗篇？你们查过的记得吗？它是什么诗篇？叫做看笔记没有，应该大家可能佳宇带的，你记得哈，君王诗篇非常棒，佳宇带的我们的查经。君王诗篇是以色列国王登基的时候一定会读的一篇诗篇。那所以大家想想啊，当一个国王他登基被恩高高立啊，就是祭司给他到恩高，然后把王位啊，把皇冠戴在他头上的时候，他们要念这篇诗篇，然后念到这一句啊，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问题就是其实没有一位君王是神自己亲生的，即使他们登基受膏，即使他们在自己的位分里面侍奉神，他们都不是这篇诗篇所讲的这位受膏者。谁是呢？耶稣出来侍奉的时候，当圣灵降临在他身上，那这是他被恩膏啊，这是他被恩膏，他不是用人的那种恩膏啊，他是圣灵的恩膏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只有这位受膏者，神亲口肯定说，你是我的爱子，是完全的满足旧约诗篇第二篇里面对这位受膏者弥赛亚的预言。那所以我们看到哈，看了那么多保罗引用的经文，其实就是想讲一点，保罗就是想讲一点，就是以色列人，你们经历了这么多历史，这么多风云变幻之后，现在你们还想要一个肉身的君王，一个 human king 来做你们的盼望，还是你们想要复活的耶稣做你们的盼望？那其实保罗问以色列人的问题也是今天我们要回答的问题。那我们说心里话，那我们有几个人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是一帆风顺毫无变化的呢？啊，其实更多的不过是不如意事常八九，能与人言无二三，对不对？这是一般人的常态。其实我们学业啊会有学业的烦恼，上班我们会有上班的重担啊，带孩子也是啊会有自己的烦恼。即使你来到教会里面，好像是一般啊就是属神的人在这里，但你会慢慢会发现说，其实大家也只是一般蒙恩的罪人，也会在很多的变幻之中失落破碎不知所措。但关键点在于，我们在这一切的起伏变幻里面，我们究竟认识了什么？我们可以说我们多了很多经验，我们甚至掌握了很多原理，很多 theory， 我们知道很多人生道理，我们知道了很多哲学。那这些东西它本身不是坏事，但如果我们经历的那些人生的变换只让我们认识的是这些东西，只是让我们的头脑变聪明，让我们做事能力变强，但我们的心没有说我真正需要耶稣的话，那么下次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我们一样只会在人身上去找希望，去找一个 human king， 而不是去找复活的救主耶稣。我们只不过名义上说我们信耶稣，实际上我们相信的还是人的能力。那我扯远一点来讲啊，到了启示录里面，启示录它记载有一家教会叫以弗所教会，耶稣对这家教会说话，他问这家教会说，你们起初的爱心去哪里？那耶稣肯定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教会，他们又能干啊，又有忍耐， 又正直又有神学装备啊，假使徒一下就试验出来了。但即使是这么有能力的一家教会，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起初那颗爱心去了哪里？或者翻译为，你们起初那个爱人去了哪里？为什么教会里面那么多人有能力，但没有人心里谦卑说我需要耶稣？没有人觉得他们曾经的这位爱人 First love 在他们信主时候体会到这个真实的临在无可否认恩典的这位爱人，反而信主时间越久教会越大，越没有人觉得内心说我需要耶稣。所以耶稣跟他们讲说，你们需要悔改，否则我要将你们的灯台从原处挪去。那弟兄姐妹，那神是轻慢不得的。一个教会如果人人崇尚能力、地位、经验、策略，但没有人心里真的觉得你需要耶稣的话，这个教会会失去见证，甚至会关门。其实今天保罗他在最后的一段引用经文里面，他讲的是同一样东西。保罗第四段引用的经文是哈巴谷书一章五节的一段话，他说，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保罗敦促以色列人要做一个信心的选择，你们还想要 human king， 还想要一个肉身君王，还是你们想要复活的耶稣？那整个故事的结局我们刚才读经看到，有些犹太人跟从了保罗，他们选择了复活的耶稣，但有些人嫉妒他们，因为跟随他们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就毁谤保罗，他们就把保罗赶走。那保罗因此就调整了他的宣教策略，就向外邦人传福音。那这点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展开去讲，但求主怜悯我们，就说我很希望我们教会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心里面真正需要耶稣的教会。那我不想去定义说内心需要耶稣是什么意思，需要做什么。人是很诡诈，很诡诈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外在的行动，但这些行动未必是我们内心真正需要耶稣。其实心灵是一种更加长期的习惯，心灵它比行动是更加长期的习惯，它需要我们时时刻刻每天诚实地面对我们的内心，最终可以做到心意更新和变化。所以愿主带领我们悔改，愿主带领我们心里面谦卑，愿主带领我们崇尚的再不是人的带领或人的能力，而是我们经历一切，无论是生活还是教会里面的变换之后，我们的内心会能说出我们真需要耶稣，我们真需要他在我们生命中掌权。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来呼求你，主，孩子在你面前悔改，因为孩子知道自己有很多时候看重外在的各种东西过于看重需要你。孩子也知道，主，我们多容易目光转离你而去崇尚各样的东西。主，愿你让我们每一天心意更新而变化。主，让我们每一天诚实面对自己，说我们是否是真正需要耶稣的人，我们是否真的需要把我们自己的盼望从我们自己的身上挪开，而去盼望你来做我们的救主。愿主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